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不可接受，布林肯推迟对北京的访问。中国新冠疫情，村村添新坟，哀乐不绝耳。中国农村老人经历的疫情严冬，
就我们村前街后街西边东边这大喇叭的不断，因为你这三天就守灵了，要烧那个纸钱，那个又闻着哪都是那种烧纸的那种味道。
清零至地方财政困难，中国闹气荒，民众哀动，
再不满意也没办法，钱给他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原定星期五2月3号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上午突然决定推迟这次访问，因为一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这件事情明显侵犯了美国主权。现在请宇宙与您分享中国高空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对布林肯访华以及美中关系的影响。宇宙。
是的，志远，这个呢就像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啊。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报告，这个气球星期五中午已经飞临美国大陆中部地区的上空。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告诉记者说，经过与跨部会伙伴以及国会的磋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布林肯国务卿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前往中国访问并不合适。这位官员还说，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了遗憾，但是呢，这个气球闯入我们的领空，明显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以接受的。布林肯星期五上午联络了中共的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这次访问需要推迟。而美国广播公司 ABC 稍早引述一名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布林肯不愿意取消这次访问，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让气球事件主导他与中方官员的会谈。美国军方领导人曾经考虑击落气球，但是遭到拜登总统的否决。拜登担心击落气球产生的碎片会对地面造成安全隐患。有国会参议员呼吁布林肯取消对中国的访问。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击落气球，但是路透社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认为，美国与中国人有很多远远大于一个侦察气球的难题要解决。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引发本次外交风波的主角——高空侦察气球。其实呢，利用这个手段来侦察或者收集情报，根本不是一个新鲜事儿。更有甚者，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呢，已经普及到不行了。那高空气球相比之下，差不多就是业内恐龙老掉牙了。我们来看看路透社怎么盘点高空侦察气球的前世今生。在二战期间，日本军方曾经试图利用气球搭载燃烧弹，随气流飘往美国领土，袭击美国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是没有打中美国的任何军事目标。但是呢，有一个气球坠落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森林里，导致几位平民不幸死亡。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军方开始探讨使用高空间谍气球来侦察苏联和东欧领土，做了一个项目，名字叫做 Genetrix 项目，并且呢，在1950年代多次放飞前往苏联和东欧领空进行侦察拍照。这类气球的特点是飞得高，通常是在24,000到37,000米高度飞行，它是民航的3倍，是飞得最高的战斗机的大约2倍。气球与卫星相比，它的优势在于气球可以扫描更加广大的地区，而且可以在目标地区滞留更长的时间。卫星呢，需要太空发射，要花去老鼻子的钱，耗资呢可以达到几亿美元，而放飞气球呢，成本是非常的低廉。气球没有办法直接操控，但是可以通过改变飞行高度，利用不同的气流飞往大致的目标地区。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介绍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西部上空，布林肯突然推迟访华的重要新闻。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美中关系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两党敦促布林肯访华时向中国问责，误成中国宣传的胜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要求苹果和谷歌在应用商店里下架 TikTok。 美国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增设四个位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我们现在就请陆洋与大家分享一组美中关系的新闻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包括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内的十多位两党议员，二月一号分别致函布林肯国务卿，希望他在访问中国时能就议员们关注的多项议题明确表态，包括长期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政治犯的释放、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议员们敦促布林肯必须让中国共产党为其侵犯人权、不公平贸易行为、在芬太尼危机中的领头角色等作为承担责任，不要让他们的中国之行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胜利。另外，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班内特二月二号敦促苹果和谷歌公司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立即把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移除。班内特指出，任何受中国共产党指令约束的公司都不应该有积累如此广泛的美国人民的数据，或为我们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选择内容的权利。美中贸易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月二号表示，正在就是否恢复与抗击新冠疫情有关的81种中国医疗产品进口类别的关税征求公众意见。对这81种中国医疗产品进口关税的豁免原定于2月28号到期，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有关各方将关税豁免延至5月15号提供意见。同一天，美国与菲律宾2月2号宣布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从目前的五个增加到九个。这项宣布未指明新增四个基地的具体位置，但称他们分别在菲律宾的战略要地。据信，这包括北部靠近台湾的吕宋岛和南部靠近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主要岛屿和海域的巴拉望岛。而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也在二月二号开馆，这是美国抗衡中国渗透太平洋的最新举措。与此同时，斐济新任领导人西蒂维尼·拉布卡总理似乎正在重新评估该国与中国交往的某些方面。拉布卡最近告诉《斐济时报》，他计划终止与中国间的警察培训和交流协议。志远。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美中关系的新闻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国际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2月3号在基辅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会晤，他希望在这场峰会上得到可以让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的承诺，以及争取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制裁。有关乌克兰局势，请宇宙为我们分享。宇宙。
是的，志远。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克兰在遭遇俄罗斯入侵之时急迫地需要欧盟的支持，他有关让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的愿望恐怕呢是难以实现。欧盟虽然力挺乌克兰，但是并没有展现愿意从程序上加速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的任何的迹象。志远。
正当欧盟高级官员聚集在基辅，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近一年的入侵 表示新的支持之际，俄罗斯周四2月2号对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居民区发动了新的空袭，情况如何？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当局表示星期三晚间对克拉马托克斯克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另外有21人受伤。顿涅茨克州的州长帕夫洛基里连科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帖说，在最近的袭击中，炮弹击中了住宅楼以及市中心的儿科诊所和一所学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在过去一天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炮击造成至少8个平民死亡，另外有29人受伤。志远。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非洲之行的第三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天主教会领袖们说，他们可以帮助打击长期肆虐非洲地区的不公正。宇宙。
是的，志远，教宗方济各星期四2月2号在刚果人民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刚果圣母大教堂主持了祷告，并且发表演讲。他对信众们说，他们提醒他，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就是他们受到剥削、腐败、暴力和不公的伤害。而在教宗方济各抵达之际，一组抗议人士聚集在教堂外面，敦促他处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问题，并且惩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志远。
美国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周四2月2号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投票，将民主党人伊尔汉·奥马尔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除名，理由是他的反以色列言论。我们请宇宙来介绍。宇宙。
志远，事情是这样的，众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新一届国会的共和党人中争取到了对这名出生于索马里的穆斯林女性的反对票，而两年前民主党曾经把两名极右翼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从委员会中除名，而在那之前把议员从众院委员会中撤职，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志远。
美国东部地区正遭受一股北极寒流的袭击，寒冷的气温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六，气象局是怎么说的？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新英格兰地区可能会创下多项低温记录。气象预报员预测，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星期六最低温度可能会低于-23摄氏度，这会创下当日新的最低气温。气象学家还预测，波士顿将会降至-21摄氏度，这也创下当日的最低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风寒警告和建议已经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生效。支援。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新闻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加大放开疫情管制力度，2月6号起全面恢复内地和港澳人员往来。北京提议恢复两岸16个直航航点，台北表示正在做评估与讨论。北京证实已向斯里兰卡提出债务延期偿付建议，但内容低于斯里兰卡政府的期待。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陆洋与您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中国2月3号表示，自2月6号起，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跨境旅游将全面恢复，取消现有配额，取消旅行前必须进行的强制性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团队旅游经营活动将恢复，而开放的海关检查站数量将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日中关系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秦刚2月2号和日本外相林方正通电话，讨论了东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双方都对此表示担忧。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秦刚希望日本能够停止右翼挑衅。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林方正称日中两国关系面临许多挑战和担忧，日本对中国的舆论极其严厉。关注一条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邱泰三2月2号表示，台湾方面已经收悉大陆方面有关恢复16个两岸直航航点的建议，而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就此做各项评估与讨论。 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月1号晚间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对外宣布了上述两岸通航的消息。斯里兰卡债务方面，中国政府2月3号证实，中方已经向深陷金融危机的斯里兰卡提出为期2年的债务延期偿付建议，以帮助这个面临510亿美元外债重组的南亚国家渡过难关。不过，北京的提议可能低于斯里兰卡政府的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向斯里兰卡提供29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是希望其他债权人能够部分减免斯里兰卡的债务。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减免斯里兰卡的债务，因为担心其他国家也寻求这样的债务救济。中国经济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2月3号提醒北京不要过早收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经济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之前，不宜改变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迭戈·塞尔戴罗和国际货币基金与中国对话牵头人索纳利·贾因·钱德拉在当天视频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发表的评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年度评估的工作2月3号正式启动。志远，
感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新冠疫情。村村添新坟，哀乐不绝耳。中国农村老人经历的疫情严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春节假期结束、中国各地复工之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30号表示，本轮新冠疫情已接近尾声。然而，美国之音通过采访了解到，许多偏远地区严重缺医少药，村干部渎职缺位，导致农村老人死亡激增。以往春节前喜气洋洋的忙办年货，如今却是街头大喇叭哀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接下来请宇宙为您分享记者薛小山的报道。宇宙，
中国疾控中心不久前表示，这轮疫情已经接近尾声。在1月20号到26号，中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仅有6364例。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官员毛德志日前也表示，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疫情总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上升的情况。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很多偏僻乡村的病患挤不进医院，在家中去世后没有能够被统计进入死亡人数。生长在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的维权律师刘世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年末联络家人时得知了惨状。他说，
这两个影子的话呢，分别死了20多人，主要都是老人。其实我也很震惊，就是一个村子呀，虽然存了1000多人，往年的话呢，冬天死个3个2个的，这波疫下来一个多月时间，死20多人，就实际上就是已经是1%的。
家乡在山东农村的人权活动人士谢立健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老家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高寨子村有大约1000人，至今至少20多名老人已经染疫去世。他说，按照当地习俗，家族上百人在大年初一必须聚集给老人磕头，这加速了疫情的传播，病情加重或者复阳的现象屡见不鲜。谢立健说，他有一位60多岁的亲人在全家感染之后于1月上旬去世。 据称，当时县医院拒绝治疗，因为没有病房和医生的人手，建议回家静养，并且要求家属准备后事，药药没有，吸氧机、氧气瓶都没有，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妈都供不了。谢立健透露，在他老家高寨子村，今年正月里丧事盖过了喜庆。
就我们村前节后节西边东边这大喇叭的不断，因为你这三天要守灵的，要烧那个纸钱，那个就闻着哪都是那种烧纸的那种味道。喇叭呢，你白天一直响个不停，到哪都听都哀怨。买棺材了，置办寿衣了，扎花油马小别墅，纸花买都买不到了。
据中国数字时代转贴，一名网友回老家乡镇过年，大年三十晚上在街头走了大约3000米。经过大约1300多户人家，其中43家没有贴红色春联，却有很多挽联，其中有挽联写道：“守孝难还礼，思亲免贺年。”另一幅写道：“万里云天悲落日，难忘淑德永记慈恩。”陕西省榆林市嘉县文同村刚刚挺过疫情的老人杜金莲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下旬到12月初，这个村生产二队的大部分人都阳了，而12月份村里已经死了6个老人。杜金莲说，没有人管，村支书也知道病情严重，但是就是没人管。当时啥饭都不想吃，恶心，想吐吐不出来，头疼了10多天。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薛小山关于中国农村老人经历疫情严冬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及时为您更新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欢迎关注收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清零致地方财政困难，中国闹气荒，民众哀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大片地区持续受到寒潮侵袭。春节期间，中国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温。与此同时，北方地区民生供暖不足引起外界关注。记者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分享他的观察。
高峰，您早前先后采访了2位中国北方的这个居民，那在他们的眼中，严寒下中国供暖不足的这个情况，它到底有多严重呢？高峰，
陆阳。入冬以来，河北省部分的地区气温一度降至-15度或以下。那么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的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啊，河北部分地区的确有供暖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在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大，封闭不严，天气越冷，用气的量要会加大，这个供气可能会出现不足，断气倒不会出现时间很长。
2017年，为了改善雾霾，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是减少烧煤取暖，改用天然气或者是电。蔡先生说，事实证明了天然气尚未能全面代替烧煤。以价格来说，烧气可能比烧煤花的钱还要多，但是取暖的效果呢，却是不如烧煤的好。陆阳，
那么在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黑龙江哈，那么在黑龙江这个天气寒冷呢，是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早前呢，这个漠河市这个气温呢，更是一度跌到了这个-53度，打破了1969年以来的这个最低温的这个记录。那么黑龙江的这个供暖单位对于供暖出问题，那么有什么解释呢？
美国之音是采访了佳木斯市的居民马女士，她说，
热力公司啊，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回水呢就是特别凉，加温呢加不上来，大家呢没有办法，就得挺着呗，再不满意也没办法，钱给他了。
那么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这个政府补贴供暖，那么近期供暖不足呢，与过去数年的这个动态清零是否有关联呢？高峰。
陆阳，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城市来说， 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不会过高。因此呢，对于供应商来讲呢，给居民供暖呢，其实是一门亏本的生意。而雪上加霜的是，动态清零让地方政府入不敷支，补贴压力增大。
2022年，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行业，他们也不景气，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大幅的减少。但是问题是，它开支增加了。现在说你要去再去补贴这些那个供暖的话，这可能不到位。
黄大卫说，煤改气虽然是减低了污染，却导致了成本大增，所以呢，供暖公司的亏损是特别的严重。陆阳。
好，感谢高峰。
感谢陆阳与高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带您关注世界经济。由于美国人消费强劲和中国防疫解封刺激了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年来首次认为全球经济出现转折点，并且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31号在新加坡对其世界经济展望做季度更新时表示，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增长 2.9%， 比去年10月份的预测提升 0.2 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增长率低于2022年的 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增长今年将触底反弹，并将2024年增长率提升到 3.1%。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指出，各国央行的升息行动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将导致通货膨胀长期持续并继续压抑经济活动。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展望的微幅上调虽然并不值得人们热烈庆祝，但是与该组织高层官员去年一再警告全面经济衰退的预测相比，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语气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今年世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将趋缓，约为 6.6%， 比去年10月的预测更新上升 0.1 个百分点。2022年的通胀高达 8.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通胀在2024年将进一步下行，达到 4.3%。 今年约有 84% 的国家通胀低于去年，这次展望并没有恶化，这本身就是个好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连续三次下调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但这还不够，仍有一些挑战阻碍我们取得广泛而持久的可持续性复苏。古林查斯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反通胀之战尚未取得胜利，货币政策仍需要收紧，而那些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国家在这方面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古林查斯谈及的下行风险包括中国经济复苏迟缓、乌克兰战争升级以及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通胀有可能比人们预期的更加顽固，金融市场可能变得更加动荡，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则可能引发更多的国际紧张局势，从而影响和破坏国家间的合作。彭博社引述古林查斯的话说，这次更新的展望中，风险因素与去年10月时相比已经变得更为平衡。其中一个有正面意义的风险是由于劳工市场需求旺盛和政府防疫财政支持导致的强劲消费，特别是在服务业中。相反，通胀也有可能因为服务业中消费出现变化而比预期更快下调，从而给央行的紧缩政策制造较少的压力。我们在与通胀的斗争中还远没有取胜。古林查斯星期二在接受彭博社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一些亮点，这令人鼓舞，而且方向正确，这是我们已经远离任何全球衰退的标志。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